那我们今天继续诚实论啊，我们是上到卷六啊，课本是183页啊。那今天有2页的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吗？有哈，大家要把它钉在一起哈。那我们下个礼拜是停课一次，知道吗？我们是上到183页那个，第五个问答啊，第五这边啊，第二段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在182页的第三段的问答，那这里182页就是中间啊，那问约这一段的第三行，就是答约的第一行。标号三的这个哈，它这里有提到一切心行皆名为受，有看到吗？那这今天呢有好几个地方哈，它的讨论跟这句话有关系的，就是一切心行皆名为受。那我们今天将会讨论到这个的意义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看很多遍哦。这个一切心行为什么皆名为受？到底是指什么呢？原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里面哈，它特别的诚实论特别要提一个观念呢，它跟其他的阿毗达摩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他说一切受呢都是我们的心所法，一切受就是心所法。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一个讨论，它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讲心所法是，就是比如说贪嗔痴，这个就是心所法嘛，对不对？但是呢，诚实论他的看法呢是很特殊的，他说所有的这一些心行啊，心行其实就是心所法啊，那它是跟受呢可以等同看待，好，只是它升起的前跟后而已。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先让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哈。大家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84页啊，补充讲义的84页，倒数第四行，从下面算上去哈，第四行有一个刮胡式，诚实论卷九刮胡式，有看到吗？有哈，补充讲义84页。84页，倒数第四行，找到没有？你看这个刮胡师这里哈，它有一个在卷九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定义，就是他说：“若初来心名为受，增长明了名为烦恼。”所以他的受呢，跟烦恼心所啊，它看成是一个东西来的，只是一个是刚刚到达我们的心，那个时候称它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当这一种受增长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增长烦恼。那简单说就是，我们乐受呢就会有贪的烦恼，苦受呢就会有嗔的烦恼，那不苦不乐受呢就会有痴的烦恼。所以它是在诚实论的定义它既然是这样去看待的啊。所以他刮胡五这边也提到说，下软心名为受，此心增长啊，增上名为烦恼。所以受这个受啊，为什么是心行呢？就是所有就是心所法来的，特别是跟这个烦恼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将会讨论这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一点。他的文句哈、哦、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懂啊，不过我尽量了哈、哦，能够懂的我就会慢慢跟大家解释啊。好，我们看183页，我们看课本那这个第五个段落的问答啊。那问曰，这里提到说，诸心行，若诸心行皆名为受，看到吗？就是刚刚我讲的那句话，对不对？如果所有的心行都名为受的话，那还需要有别的心所法吗？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心所法就是等于受，那你现在说受有三种受，那就是等于说有了受就是等于有心所法嘛，那为什么还要别说一个心所法吗？啊，那陈实论的论主呢就说只有一个受。他说受跟心所法，人家问他到底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吗，他说就只有一个受，因为所缘啊，这个缘就是所缘，因为所缘当中心行的不一样啊，心行的差别，所以就分为有差别，就是因为其实受呢，它是不管你讲受还是心所法，其实他说只有一个受，那因为所缘的不同，所以呢我们的心行就会有不同。那我们往下看，大家就知道他有举例子了哈。他说所缘不同，所以心行也就不同。诸心等法，就是诸心所法意行缘意，就是诸心所法心行跟所缘其实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心事啊缘的时候呢，那心行这个时候的心行就 名为心所法。当我们的心是去缘这个受的时候啊，那这个当下的心行就 名为心所法。他说如前面所说过的，一切法在身中时，一切法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有利益等诸差别，所以名为受。这个是哪里呢？前面哪里有讲过呢？就是182页的上面数下来第三行，182页从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就是有利益有损减俱相违，就是所缘呢可以分成这三类。有利益的我们会怎么样？会感觉亲切嘛，啊，亲。那有损减的呢就是有冤，啊，冤底。那俱相违呢就是中庸，就是中庸。那这三种所缘啊会让我们产生怎么样呢？在我们身上呢会产生三种受，因为所缘不同，啊，有利益的，有损减的，有俱相违，有三种所缘。所以在我们的身心如果有发生这三种所缘的话，面对这三种所缘，我们就会产生三种受。有利益的我们就会产生喜受，那如果是有损减的我们就会产生忧受，那如果是俱相违的就会产生舍受，这三种受啊。那待会我们下面他会继续讲的啊，我待会我会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哈，我们先把这一个段落整个答约看完哈，整个答约我们看完。然后刮胡二这里提到说，多以心能起烦恼，尔时名为受。那我们的心能起烦恼呢，他说 多数的原因啊，因为心能起烦恼，所以呢我们就称它为受，那个时候称它为受。如经中说贪受乐受当中会产生怎么样的烦恼呢？贪的烦恼。苦受会产生嗔的烦恼，不苦不乐受呢无明，就是吃的烦恼，哦，就是吃的烦恼。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因为如经说嘛哈，那其实我们呢上个礼拜有稍微提过的，它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的84页，我们补充讲义的84页，补充讲义84页的最上面啊，最上面数下来是我在经文呢第二行这边有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有没有？刮胡一这里呢就是生乐乐受的处，我们就会有什么烦恼？会受五欲乐嘛，对不对啊？然后就会有贪烦恼，贪烦恼。那刮胡二呢，他说如果是苦受处的话呢会什么烦恼？嗔的烦恼。对，那如果这与这二受啊都是不如实了知苦集未患离的话， 那就不能够分辨不苦不乐受，那这时候呢是吃的烦恼。所以呢就是按照我们诚实论来看，就是引这一种杂含经了，它就是引这一些杂含经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课本，课本因为它这一个经文这一句经文其实它出现在很多次 很多这个地方，大家记录一下页码哈，就是贪乐受贪烦恼，苦受嗔烦恼，不苦不乐受无明烦恼，这个我们 下一页184页也有，大家记录一下184哈。然后呢就是还有280还有呢319 184 280 319都会出现这一句经文，就是三种受升起贪嗔痴三种烦恼，记录到吗？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哦。你看它最后一行呢，这个刮胡二的最后一行有提到说，是故想分别于所缘当中，就是我们的想运的分别啊，在这三种所缘当中呢，我们会升起喜等法，所以名为受。喜等法是什么呢？就是喜、忧跟舍。喜、忧跟舍。那我怎么知道是喜、忧跟舍呢？为什么不是五种受呢？啊，就是因为我们182页的第一行啊，我们182页的第一行说所缘有三种差别，第一行看到吗？如果面对冤敌呢，我们会产生嗔，产生忧啊。那亲人呢，我们会产生喜悦啊。那中庸的人会产生舍啊，就是不苦不乐。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讲喜忧舍啊，因为我们的所缘是就是会在我们的心产生这三种受。我们有五种受嘛，大家知道吗？苦乐忧喜舍五种受。但是前面两种苦乐呢是身体的受，色身的受，苦乐啊是色身，忧喜舍呢是内心的受。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呢，面对所缘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亲爱的人就会有喜的受，那如果看到冤敌就会有忧的受，那看到中庸的人就会有舍的受，就不苦不乐受。所以这三种所缘啊都是心里的受啊，都是内心的受。那所以呢他就说有想分别，所以产生这三种受。所以者何？这时呢就能升起诸烦恼，就是贪嗔痴。这样子就讲完了，然后他也没有帮我们去斗起来哪一个跟哪一个有关系，没有给你斗起来。所以我看好多遍了，你都不知道。哎呀，我看我讲诚实论我头发白了很多真的，因为他没有帮你斗起来，你知道，他不像瑜伽师地论那个大智度论那其他的俱舍论他帮你都切好的切好的，你知道吗？你就把它画成表而已。诚实论不是的，真的，哎呦我的天哪！所以呢，我就稍微整理一下，他这里讲的跟我们上个礼拜我画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图，它是有关系的。我上个礼拜有画一个简图给大家，就是所缘、想分别，还有三种受，有没有？所缘过来呢？想分别啊。想分别，还有三种受啊，三种受呢？他说就是等于我们的三种烦恼，对不对？就是三毒，就是三种烦恼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稍微综合一下，不然我读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第一段呢，就是。因为他讲的是三种所缘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182页他讲过的三种所缘再拿出来搭配哈。第一个是怎么样的所缘？有怎么样的？有利益的所缘是不是？哎，对，有利益的啊。 有利益的，对我们有利益的所缘。那第二种所缘呢？哎，损减啊，对我们有损减的所缘。啊，第三种呢？哎，具相违啊，具相违。那也许大家说，那这三个代表什么？哪三种？如果说用人来分的话呢？大家配一下182页这三种人，对我们有利益的是什么人？亲人，对对，我们亲爱的啊，亲人。然后损减呢？怨啊，怨敌啊。然后具相违呢？中庸。OK， 那这样子就比较具体一点。我们的所缘就是分这三大类这样。分这三大类，那我们看到这三种所缘呢、啊，我们因为透过想运的分别，所以我们会升起三种内心的感受。那对我们有利益的这种亲人会升起什么受？哎，乐受啊，喜受，喜受。你说乐受其实也没有说错的啦，但是他是比较重视这个心理的受，对，所以他是喜受啊。我们先写讲这内心的三个啦哈，那损减呢？
优
，OK， 好，优受。那中庸呢？舍受 ，OK。那现在我们就是把他183页引的那一部经啊，我们再配上去的话，大家就知道他说受为什么跟烦恼是可以说是一体的，对不对？好，那他说如果我们的所缘看到是对我们有利益的，我们产生喜受，那我们就会产生怎么样的烦恼？贪，对，贪烦恼。那忧受呢？嗔 ，OK。那舍呢？痴或者无明，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清楚说，它其实整段文要讲的重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面对不同所缘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里面自然会有这三种受，升起三种受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凡夫、哦、立刻它就会连接到升起这三个烦恼。所以我们修行呢，他说我们就要注意说，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所缘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受的当下有没有跟烦恼结合？如果跟烦恼结合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亲人啊、哦、这个是我们还觉得说这个还可以接受、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人啊，就是经常很忧虑啊，那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些对我们有损减的所缘啊，我们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去松脱内心的枷锁，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都是有这些忧啊，都是有这些忧愁啊。那这些忧愁呢，当然如果说它还没有恶化的话，它当然不一定会产生这种嗔怒啊，嗔恚啊，但是它相应的呢，它其实是会，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它的话呢，它慢慢可能就是会导致这种嗔恚的产生啊。所以或许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要特别去留意它啊。嗯，那因为他在这里呢，其实他前后啊，看起来他比较重视这个心行嘛，一切心行皆名为受，对不对？所以他在谈心行的时候呢，比较着重在忧喜喜忧舍三种，因为他没有讲身行，他讲心行，对不对？心行的话比较着重在五受里面的三个啊，跟心里面有关的三种受。所以我看完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诶，把它画成这个图表，也许就比较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哦，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六段了哈，看第六段，诶，看一下，啊、哦，我先看补充哈，我们先看补充一下，补充讲义84页的最下面，就是《诚实论》卷9啊。这个地方， 找到了吗？啊，卷九啊，你看哦，它还是有一些重点有辅助我们了解刚才那一段的，就是我们看答曰哈，答曰，他说出生的时候呢，名为渴，增长名为贪啊，所以说一子贪其实就是贪跟渴呢是可爱嘛哈，是有前后关系。如经中说喜系世间，喜就是贪，所以我们喜受啊就是贪烦恼，诚实论就是这样看的，受就是受就是 心所法，就是我们的烦恼。难怪、哦、我现在读到这边、哦、我慢慢就想起，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在介绍那个导师的诚实论简介的时候呢，有提到说他是没有谈心说法的，他只有心王，不谈心说法，诚实论主啊、哎、他虽然有这个名称说受想行识、哦、但是他比较着重在心事的这一边谈，这个受想行这些心说法只是心王的流泪，他 不建立心说法的。那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因为他把这一些心所全部都纳在什么呢？受里面去谈了，他在受里面就谈这个心说法，他就所以他就不别立这样，所以他很多看法、哦、跟其他我们平常认知的那一些不同部派的说法好像会非常不一样啊。没关系，大家慢慢习惯他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哈、哦，就是《诚实论》卷九的答曰二的地方。二，他这里呢引了经说，除灭贪忧，诸不善法。贪跟忧，就是他要解释的这两个心所法，这两个烦恼。他说贪是什么呢？喜受，对不对？然后忧呢？嗔烦恼，所以他说忧受是嗔烦恼，所以他说嗔就是忧，则之亦说喜就是贪，所以他说在十八义行里面呢，在杂含经啊，我上个礼拜我们上过了哈，有一部杂含经呢，佛讲十八义行，不说烦恼，但说诸受，有没有？他只有佛陀在这部经只有讲受，没有讲烦恼。所以你要知道说喜分、哦、喜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它就是贪的烦恼的意思。所以他讲喜啊，因为十八义行大家还知道是哪十八个吗？六喜行、六忧行，还有六舍行，就是我们课本的182页啊，有没有？我们课本182页的中间有找到吗？哎，你看就是六喜嘛哈，六忧、六舍，那这个就是因为六根嘛，对不对？六根出六境，然后产生六种喜、六种忧、六种舍。那这个喜呢，其实就是贪；忧呢，就是嗔；舍呢，就是痴。所以他也是讲完了贪嗔痴三毒的意思。他虽然讲十八义行哦，他十八讲这十八个，但是他其实也讲了烦恼的。所以诚实论他解经哦，他跟别的部派的解释方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嗯。OK，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哈，我看一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84页，你看哦，继续看下去哈、哦。刮胡山他说凡夫离开贪的烦恼的话就不能受乐。凡夫离开贪就没有受乐的这种感觉，离开嗔就没有受苦的感觉，离开痴就没有受不苦不乐的感受。怎么知道呢？他说第三受中，在第三的不苦不乐受当中啊，凡夫于此受啊，于此不苦不乐受呢，不知道即灭未幻离啊，这五种法他凡夫不知道，所以于不苦不乐当中无明烦恼 死意啊，无明烦恼控制我们啊。那特别是不苦不乐哦，我们待会下一页会谈到这个，它也有一点难度哦，但是它就是很奇妙的解释啊。多读几遍呢，我是稍微有把它理解过来了哈，但是如果理解不完整的话，就是大家要包容，因为它的用词实在是有一点难度啊。那你看补充讲义这边哈，划线的地方我刚刚念完了，对不对？他接下去他说，凡夫人常不知这五种法，这五种法就是上面划线的地方，即灭未幻出这五个，这五种法就是上面那五个。因为凡夫不知道这个即灭未幻离，所以呢就会于不苦不乐受当中被无明所控制，被愚痴所控制。那无明是什么呢？他说无明死是什么呢？这句话才难懂啊。他说不知性受行也啊，我去吵西贝塔就只有诚实论这句话而已，整个西贝塔就只有一句话这样子，不知性受行，你们有看过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我把它这样理解，因为我有课本呢，课本接下去的内容呢，因为我也是看很多遍哈，所以我用那一边的理解来会通卷九这里的意思哈。不知性受行的意思呢，我暂时我的理解呢，就是不知苦乐。自性受的心行，大家记录一下了哈。待会我们就会讲到类似的定义，不知苦乐自性受的心行，或者是我想有可能也有一种就是不知，不过不知苦乐受感觉是比较吻合一点呢、不知苦乐自性受的心行，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知贪嗔性，贪嗔性的心行。总之就是苦乐跟贪嗔呐、那我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们下一页、还是我们课本啊，我们接下去就会。讨论到这个问题。那我看一下课本哈、课本在哪里耶？我们要先把不苦不乐受的定义找出来嘛。大家上个礼拜有抄我给大家的一个定义吗？不苦不乐受的定义是什么？是上个礼拜吗？对，在181页，我有画一个图叫大家抄起来，对不对？上个礼拜，所以那个不苦不乐的定，不苦不乐受的定义是什么？不明了，不怨，不求，对不对？所以那个忧喜不明了，就忧就是嗔嘛，喜就是贪嘛，所以就是忧喜不明了，忧喜的受不明了，所以它名为不苦不乐受。不明显啊，所以你发现以为是没有，所以呢不忧也不喜，不明显啊，不是忧跟喜都不明显，所以这个是不苦不乐受。那所以如果是说因为不忧不喜啊，不忧喜不明了啊，忧喜不明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觉察这个贪跟嗔烦恼，也就不会生起苦乐想，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不知性受行、你可以套这个贪跟嗔的烦恼，或者是可以套苦乐，也可以套忧喜，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它是因果关系而已哦。大家是不是已经打结了？没有打结啦哈。好，我们继续看课本哈。我希望我们看完第六段哈，再来归纳一下哈，再来归纳一下这个。 因为不苦不乐受吼，我们到184页呢，它跟185页呢，它专门在针对这个不苦不乐受来讨论，因为这个是我们凡夫最严重的愚痴啊。好，我们来看课本183页啊，最后一段啊，就是最后第六段的问答啊。六这个问曰，他说若一一受中三烦恼使意，三种烦恼控制我们的话，在三种受当中有三种烦恼控制的话啊，那为什么你要决定说乐受就是贪烦恼所控制呢？啊，乐受为什么是贪烦恼控制呢？那答曰，第一行说苦受当中不应该有贪受，他是从这个多分说嘛，对不对？啊，苦受当中不会跟贪烦恼相应的，因为没有人在受苦当中会贪的嘛，啊，一定是有苦受的时候应该会排斥嘛，所以比较跟嗔相应啊。那后面呢，他就补充说，痴是一切处的烦恼，一切处的死，所以痴就是无明嘛。无明或者是愚痴呢，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的，就是它会影响你所有的一切地方啊，无明或者是愚痴。那因为有吃力的缘故，好，大家注意哈，我接下去就会分，我就会跟大家，你看以吃力故，其实它后面的句点哈，应该要改成逗号。你看哦，吃一切死，以吃力故，其实因为吃的力量的缘故，后面呢就会产生三种的结果。第一种呢，就是于苦当中生乐想，因为你没有如实见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你没有如实见到这个缘起的事相，所以于苦中生乐想，因乐而生贪，这个是第一个啊，大家听清楚哈，因为我有补一句话。以吃力的缘故，于苦受当中生乐想，因乐想而生起贪烦恼。好，第二个，得苦生嗔，于得苦，哎，不是，他说因为苦而生嗔心。第一个是苦会生乐想嘛，哈。但是因为乐我们才会升起贪啊，苦是不会升起贪的嘛，啊，因为乐想苦中升起乐想，因乐而升起贪。那第二句呢，就是于苦生苦，因苦而生嗔。那第三，于不苦不乐受当中呢就比较难，他说因为不苦不乐受是维系的，他不能觉察有贪跟嗔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呢，在这个不苦不乐受当中啊，不生苦乐想，不能如实知见这个缘起的事相，所以呢他就会生起这个痴死，就是无明死，无明烦恼啊，打结啊，对不对？我这个哈，我刚刚说因为吃的缘故生起三种受嘛，哈，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对不对？那我有画成一个表呢，有注意吗？在第几页？在85页。补充讲义85页，我有把这一句话哈，刚刚念过的这句话已经画成一个表了。因为课本哈，我觉得课本它没有很明显的标示出三种受，所以你看这个补充讲义85页第一个图表啊，因为吃力的缘故，所以生对于三种受会生起三种烦恼。 于苦当中生起乐受，因乐受而起贪烦恼，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于苦生苦受，因为苦受而生起嗔烦恼。那不苦不乐受呢，很微细，没有办法察觉他的贪跟嗔的烦恼，所以呢没有办法生起苦乐想，所以这个时候就称为愚痴。这里少了一个不啊，大家有发现吗？不觉贪嗔，所以不生苦乐想，少了一个不字，大家加一下哈，少了一个不字，不生苦乐想，少了一个不，少了一个不，不生苦乐想，因为没有贪嗔，所以就不生苦乐想，这个时候就名为痴，就是无明。你看哦，这句话你想一想哈，其实也是有道理的。陈实论这样说，他说我们如果于苦生乐想啊，乐受，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蕴身本来就是苦蕴嘛哈，苦蕴的身，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五蕴如果执着它是一种乐受的话啊，那它产生乐受，如果我们不如实了知，就会在这个乐受里面升起贪烦恼。那于苦生苦呢，如果说在于这个五蕴身心的这种苦受啊，如果我们不如实了知它，那就会在这个苦受当中升起嗔烦恼。那不苦不乐受呢，因为很微细，它的贪跟嗔的烦恼啊不明显，那不明显的话，所以我们苦乐受也就苦乐想也就不会产生。那不会产生不代表没有烦恼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处于愚痴的状态，就无明的状态，这样。好，所以如果按照陈实论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往下呢，它就会全部焦点放在不苦不乐受这边，因为不苦不乐受哈，他说凡夫是没有办法察觉到它的哦，它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好像哎，我现在不会贪着说要很舒适的环境修行。或者是很痛苦的修行环境修行，我好像是处于中道你知道吗？我们凡夫很容易让自己错觉说诶，我现在好像是用中道的方法在修行，那因为也不会太苦也不会太乐，但是实际上这种不苦不乐受呢，一般凡夫不容易察觉呢他维系的这一种烦恼性，所以他论呢就是一直待会呢一直他会强调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在不苦不乐受当中，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呢被无明控制，那实际上被无明控制之后呢，因为这个无明，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贪嗔痴烦恼，也是因为这个不苦不乐受这边为一个立足点才延伸其他的，所以他说他是根本。我们往下看，大家就会看到他这一句话的一个重复的说明啊。好，我们回来课本，回来课本的话就是183页嘛哈，倒数第三行，我们上面讲完了嘛哈，刮胡一讲完了，我们现在讲刮胡二。他说于舍缘中，我问大家舍缘，舍的所缘是什么？受，不苦不乐受，所以你自己写啊，舍的所缘就是不苦不乐受，于不苦不乐当中贪跟嗔不行，贪嗔不行就是它不会产生啊，它不明显嘛啊，所以凡夫于这不苦不乐受当中呢，认为它是殊胜的所缘，看到吗？认为它是一个殊胜的所缘，所以佛呢在经典里面有提醒说，其实你啊凡夫啊，你还没有胜过这个不苦不乐受的所缘，你因为没有办法察觉它的存在，所以呢贪嗔也就不明显，贪嗔不行就是贪嗔它不明显的时刻， 你就没有办法察觉它，如经中说凡夫所有色当中 生舍。凡夫对于所有的设法呢，都会升起什么呢？不苦不乐的心。这个舍呢，我觉得就是不苦不乐的心。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凡夫还是依执于色的，他不能够离开色，他而且他是贪着色，是不离的，贪着色而不离。那如果你能够觉知这个不苦不乐的这个所缘的话，那因为我们一般是不能够觉知嘛，不能觉察这个所缘嘛，啊，不苦不乐的所缘，所以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与我争议的，对我有利益的，我却把它当作是有损减的，而且还会升起贪烦烦恼跟嗔的烦恼，所以就知道说凡夫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不苦不乐受，没有办法超胜这个不苦不乐受，就是还没有胜过他啦，没有胜过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哦，我把它画成一个表，也许有一个概念哦，也许大家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理解哈。你看补充讲义85页哈，第二个图表，第二个图表，我画了一个图表说，一切诸受皆无明所使，有没有？不苦不乐受，生三种心，这个是我们下一页会看到的哦。他说三种心是哪三种心呢？第一个就是升起极灭想，不苦不乐想，所以呢就是不苦不乐的心。第二种呢会升起乐的心，是因为我们凡夫邪智取向，所以会升起乐的心。那为什么会升起苦的心呢？就是我们会取上帝的乐位，于下地生苦心，就是我们一般说上帝就是进庙里嘛，下地就是出苦障啊，有没有啊？就是你厌下心上嘛，所以呢凡夫就会觉得说，哎，下界比较粗的啊，这一些环境呢是产生苦的一个因缘，所以凡夫会升起这个苦乐不苦不乐的心呢，就是因为有无明啊，无明所使，所以我们会产生这三种受。那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觉察这个所缘啊，不苦不乐受的这个所缘的话，那我们也许就是对于我们有利益的，我们也会把它当作是损减来看待，这个时候呢也可能就是贪嗔烦恼也同时会出现啊，所以由此可知呢，佛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这个不苦不乐受的能力，凡夫还没有办法超越不苦不乐受的能力啊。那这一句经文呢，其实就是183页最下面如经中说，这个是 一句经文嘛，对不对？凡夫所有色中生舍，皆依止色。大家有找到这句吗？他这句、哦、其实不完整耶，比较完整的是在189页，大家翻一下189页、啊、他同样是有这个经文、哦、但是他好像写的比较完整。189页，大家看编号第15这边，你看第二行、哦、如经中说这句话、哦，凡夫色中所有舍心，皆依止色，贪色不离，故知凡夫无舍心也。就是凡夫没有真正的这种舍心，没有真正的这种不苦不乐的这种正确的认知，他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凡夫还是没有办法超越这种不苦不乐受的这一种无明所使的感受啊。所以我们183页呢，它只有它少了那个贪色不离，对不对？少了这个贪色不离啊，但是它引的经文是一样的。 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能看得懂的啦。大家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子整理哈，先放下，先放下。我们回来184页哈，啊，这里就比较好懂一点了啊，大家就开始会比较啊，不会那么艰涩啊。184页第二行，刮胡山，他说不苦不乐受呢，他的相是极灭的，他的相貌啊是极灭相，就是好像是。因为他苦乐不明显嘛，啊，所以他是极灭相，就好像无色定啊，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就像无色禅定那样。那以极灭故，烦恼很微细。那凡夫外道呢，在这个无色定当中产生什么解脱想？所以呢，佛说这个不苦不乐受啊，是最容易让你是最难跳脱的一个烦恼的窠臼，就是无明死，就是愚痴。所以这个无色定啊，定当中呢，它是不苦不乐的、哦，它是不苦不乐的。那这种极静相呢，会让凡夫错觉它就是解脱相、解脱想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无明。一种愚痴，所以他才说不苦不乐受是凡夫没有办法超越的，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一个无色定呢，有这种解脱想呢，我们课本也会有的，大家记录一下页码哈，在189页，还有319页，189，还有319，189在哪里呢？大家看一下哈，大家可以先翻译189页是在编号17，编号的17。你看哦，他这里提到说，上帝中转极灭乐，大力身心，如说是天啊，这个无色天哈，一坐千劫，就是他很长寿啊。他一坐的话就千劫那么久。就好像外道苦行者啊，若苦行者于诸威仪不能久住，如经中说安坐七日受解脱乐。这个其实我觉得哈，他这里都是讲这些外道修禅定者啊，他们认为这一些高深的禅定呢就是解脱，那实际上是不是的，实际上不是啊，还没有到解脱的，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解脱想啊，这个还没有解脱的，我觉得是还没有解脱，因为从上面这样读下来的话，它不像是解脱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184页这边，我们184页上面数下来刮胡四啊，就是答曰最后一行啊，第四行啊。未觉所缘故，就是不苦不乐啊，他是对于所缘不明了啊，未觉之所缘故，苦乐不明了。若知这个所缘，如果你清楚知道这个所缘的话，就是你对于不苦不乐啊，如果你很明了知道他的苦乐很清楚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不苦不乐当中，你产生苦或者是乐，明了哦，明了哦，非常明确。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转换为什么？升起贪烦恼跟嗔烦恼。所以这句话呢，可以总结一个凡夫的境界，就是未能觉察所缘的苦乐不明了的。就是无明所死，就是愚痴。如果觉察所缘的，就是所缘明明了了的，苦乐明明了了的，就会升起什么贪跟嗔。所以我们凡夫这三种受都离不开三种烦恼，只是所缘是明了还是不明了。如果你换白话来讲，就是如果白话来讲的话，我不晓得 会不会这样子表达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你意识清楚的时候是哪两种烦恼产生？贪嗔。对，你意识不明了的时候就吃，就是不苦不乐受啊。你用这样子来理解这一边的话，可能就比较好明白它的概念、哦、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诚实论说、哦、凡夫呢这三种受啊，不管你意识清楚不清楚，都离不开三种受，也离不开三种烦恼。只是不苦不乐受这个无明识、哦、太微细了，一般人没有办法察觉，这样可以吗？好、嗯、大家先总结到这样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